Just Pod.
李洛渊是在新年的一个纪念采访说，我要向文总统建议赦免李明博和朴槿惠。四号是民主党已经发了一个声明了，说这个赦免要基于当事人道歉的一个基础之上。那么这其实相当于是把赦免之路给半堵死了，因为李明博也好，朴槿惠也好，就算他自己想道歉，他的支持势力也不会答应的。
平成时代开始能够成功连任的日本首相就两个，他们能够跨过这个门槛就能够有长期执政的这种可能性。
夏老师说的是对的，安倍太长了，给国人一种错觉，日本首相是一个可以长期执政的。
错了
错了，一年一个首相才是常态。现在对于斯卡江来说，他要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历史定位，他已经不可能是长期政权了，但是要避免自己下台非常难看这个结局还是有办法的。比如说找到像山本太郎这种人，我把你拉到我的内阁里边来，然后我对国民宣布一件事情，连我都要听他的，然后说清楚防疫过去我自动请辞下台。那人家还给你点掌声的吧，
或者就是说我的政治生涯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对，我现在一心全力辅佐尾山茂。
大家好，我是全小星。
大家好，我是安青。
大家好，我是樊一茹。
欢迎进入今天的东亚观察局。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内容呢，还是比较有时效性的一个内容啊，关于我们的文大总统和我们的
菅
大将军的支持率。因为最近两位呢都是
开年不利，
开年不利，
开年不利。
我这也是开年不利，从去年底就不是很好。
嗯，
当然这开年就是在数字上体现的更加
明显
了，
明
显，
对，
对，它趋势更加明显了哈。
正式聊之前，让沙老师先做一个活动的预告吧，我们活动又来了。
对对，
非常频繁，
又做硬广。因为上一次的话是十二月底的时候，
圣诞节当
天
的那个下午，
当天下午，然后就说跟那个线下读者就是过了一个圣诞节，对吧？
对对对。
当时就说是因为我樊一茹翻译那本书嘛，《平成史》，在出版社的支持之下嘛，就等于是办了一个线下活动，
对，
欢迎魏洛，对吧？就是我的一本新书也要上市，对。然后，但这个呢，其实倒是没有之前刻意的这个安排过这个时间，只是这么巧就碰到了而已。所以说我是一月份的时候会有一本新书上市，然后名字叫昭和风平成语。
昭和风平成语啊，对，非常浪漫的一个，
非常浪漫的一个题目了。就是它的一个副标题就相对来说比较正经一点，就当代日本的过去与现在。
嗯，
其实这本书更多是我最近几年写过的一些关于日本的文章做了一个延展排列整理，然后等于是重新出了这么一本小书吧，也是希望能够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对，主要是战后的昭和时代到平成时代的一些转变做一些白描，或者做一些历史细节的一些分享，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这一次的话会在1月16号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线下的活动，然后这次活动呢还是以我们东亚观察局三人众嘛，就是为主，形式上面还是会跟之前平成史那个聊天差不多。但是的话我们话题可能会围绕这本书的这样一个时代或者一些社会转变的一些话题来展开一些讨论嘛。因为上次我们讲过了，就是没有精神的平成的，但是我们可能会讲讲他为什么会没有精神。其实我当时想这书名的时候，昭和和平成语的话就是由风及雨嘛，就是先刮了风然后再下来雨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可能也是想凸显一个两个时代延续性的这样一个话题。所以说我们会在16号的下午，
周六下午，
具体的一些活动信息嘛，可能会在群里面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也会公布吧，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十六号的话是以我们东亚观察局为主，然后在9号的时候，本周六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场，但那个呢活动呢相对来说
学术会更重
一点，请到的嘉宾呢也是基本上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相关的一些学者，所以说可能我们谈的话题相对来说可能会更严肃一点。
有兴趣也可以去了
、但是他们今天好像他们说那个报名已经报满，
已经爆满了，地方跟上次那个地方不是同一个地方
，好像是在幸福里
黑石店吗？
我们的活动是在黑石店，
就是
16号
的
活动
在
黑石公寓，上海的那个复兴中路的黑石公寓，
就是交响乐团的什么
对面，也是一个网红书店，
特别网红。我去过一次，挑高有点低，但是因为它那个黑石公寓逼格高嘛，
对，
我不知道具体能坐多少人啊，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的话，可以早点去，对吧？拍拍照片，对吧？然后占个位子，
占个位子什么的。当然，具体的一些信息我们也会 通过一些相关的渠道发布，
主要是群吧，主要是群，
大家感兴趣可以留意一下，
或者我们周五这期节目上的时候，同时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边会有体现这个活动，因为我估计这两天应该细节就应该能定嘛，
对，
大致细节会跟大家再说。
所以说我们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对吧？对，就是我们线下活动第二弹，
搞得像我们像有 KPI 一样的，
对的，其实没有，就完全是一个巧合，正好碰到一起。
然后呢，上一次十二月是我的那本书，然后这次呢是沙老师那本书，所以说现在压力来到全小新身上了。
对，
你的书什么时候出来？
我觉得。觉得我的书暂时还可能会有点时间吧。
这个不行啊，小心放心飞啊，新粉永相随啊，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梗啊，那天我看到这个有人评论这条笑死我了啊。反正我觉得沙老师那个活动应该到时候开放报名之后大家可以那个重点关注一下啊，不要到时候又同一波人。那个活动结束之后应该还是有签售的，对吧？
应该会，
因为还安排你有签售的啊。那个除了那个这一次现场签售的书之外，因为如果你带着什么之前买的，不是《暴走军国》啊，
不，
《耻日十年》啊，很多跟沙老师有关的书，反正那天他来都来了，对吧？肯定帮你签掉，
对
吧？如果你带着平成史过来，我那天如果你塞到我面前，我也帮你顺便
签掉，
是可以的。然后全小新也在，对吧？你让他签一个什么东亚观察局全小新，可以的，
对吧？
对，就把我们这些人都用足，好吧？那我们预告都到这边啊，非常硬的一波植入啊。那个我们进入那个正片呗，那就从我们文大统领开始吧。我们听众还是非常关心文大统领的，
而且他的支持掉到有点厉害，
对，
都已经到30%，
就掉到百分之三十多了。
因为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就是大半年前刚选完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文大统领
难以撼动了，
难以撼动，应该很稳。结果没有想到半年就已经是这副鸟样了，就是。
首先，在这个节目里，我从来没有说过文大统领会稳如泰山。
是，我们外行人看门道的时候就觉得，觉得你选举就是基本上是压倒性胜利嘛。就是、
而且我也当时解释过，这次国会的选举根本算不上压倒性，其实就是180席的一个错觉。
这其实最早我们其实在聊那个小选举区的时候有提到过。就小选举区带来一个特点，就是民意如流水。
主要压倒性的这个错觉是什么呢？什么时候来的呢？因为当时我们之前要小心做预测，他很保守，
对，
他只压了这个大概多了稍微勉强过半，
对，左派勉强过半，
结果是获得了一个接近1/3的这样一个。
但是当时我解释过一句，是我因为当时我预测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第三势力，因为在上一届国会的一个议席当中，他第三势力是占了40多席的。因为第三势力它的一个地区的一个根基是全罗道地区嘛，也就是一个原本的一个民主党的一个票仓地区，相当于是被侵蚀了。而当时是一个安哲秀这样一个中偏右的人跟朴智远这么一个极左的人的一个结合体的政治联盟，那么这个政治联盟破碎了之后，就导致于这个政治这个地基不存在了，其实就相当于是民主党拿了自己该拿的一席，差不多是相当于是上一届的一席加上这一届全罗道地区的一席，再减掉几个在庆尚道地区拿的一席，就是180席的成为。
我觉得按照你这个一个说法，可能大家容易听得晕哦。就是我这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他现在掉到30%是多少？
当然每个民调机构不太一样。
你觉得比较可信的是三十多少？
反正三十五吧。
我们按照35来算啊，你觉得这个35是不是韩国左派的基本盘了？
最标盘还会少一点，
就是基本盘大概30%左右，对吧？
25到30%吧。
我们往多了算嘛，就是30%是韩国左派的基本盘，就是死硬左派
啊，投岁文，
就投岁文，这大概是30%左右，对吧？
对。
那右派的，就是说基本盘大概在多少？
目前来看，因为右派的基本
盘传统上来算，传统上来算，
其实
几次选举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基本盘加一个中间选票嘛，对吧？
那么一般是20%到30%
之间。上次是他们应该掉到自己基本盘了吧？
比基本盘少一点，
还少一点，
对，
那就不叫基本盘了。
对，这个不能这么解释，因为我们要知道右派他经历一个朴槿惠弹劾这么一茬事，其实相当于是基本盘已经崩溃过一次了。
就是那你觉得现在的右派从朴槿惠那个事情已经开始恢复了吗？
对，开始了。
那如果恢复的情况下，他能恢复到30%吗？
目前是20%左右，目前的一个
就稍微再恢复一下，也就是25到30%左右。
对
吧？那我们也就是说，左派右派不管怎么样，基本上都在25到30%是基本盘。
对，
那中间力量就是40%到50%。
对，
其实这次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中间派选票或者说摇摆票，原来大量的怼到那个文这一边了，
对，
然后经过这一年不到的时间开始有往回流，
对，
对吧？是可以这么看吧？
应该可以。
哎，然后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了。其实上一期那个我们在年初的那个1月1号那个节目里面，你大概有说到过 这个分析的几个原因嘛，你比如说包括什么防疫啊，包括那个什么房地产啊那些事情，你觉得这次像用沙老师话说掉了那么多，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因为除了防疫之外，好像上次我听你说那个李洛渊好像有一些新的动作，对吧？
那么这应该录节目之后的事了。
嗯，对，
应该录节目之后。李洛渊是在新年的一个纪念采访，因为在韩国政客是有这么样的一个习惯的，就是尤其自己越是个大牌人物，越喜欢在新年的时候接受某一家自己很熟悉媒的主流媒体的一个一对一采访，而且通过这个采访他要抛一些新料。
李洛渊选了谁啊？
李洛渊那么是选了一个国民日报的一个报纸，但这个不重要，虽然国民日报它的一个财团是基督教财团，但这个关联应该不是很大。
Okay.
这可能就是因为跟这个记者熟悉，有可能是跟他们老板哪个领导熟悉，可能就这么一个回事啊。他当时又说了一句话，说为了国民团结，我要向文总统建议赦免李明博和朴槿惠。
这个是投了一颗炸弹了。
对，那么这颗炸弹投下来了，当天肯定韩国国内是各种各样的争议的一个不断四起。
几号放出来的？
2号。
2号啊，
对。但是现在这个料已经死了。
怎么说？
大概是4号啊。4号是民主党已经发了一个声明了，说这个赦免要基于当事人道歉的一个基础之上，反省的基础上。那么这其实相当于是把赦免之路给半堵死了，因为李明博也好，朴槿惠也好，就算他自己想道歉，他的支持势力也不会答应的，说凭什么给文在寅暴政道歉，涉入到这么样一个死循环当中了。当然我之前在那个一见倾心那个群里说过啊，说这个其实我个人的一种看法是什么呢，首先因为理论他是官僚和媒体人出身的一个人，从他的一个个人个性来，他这个话应该不太会像是李洛渊一个人的意思。因为李洛渊当时发表完这句话之后，但是青瓦台啊，就是青瓦台的一个表态是很有意思的。他怎么说呢？说如果李代表向文总统正式的提议，那么我们愿意在以国民同意作为基础上去积极的探讨这个话题。这是当时青瓦台的一个说法。
你打了个太极吧？
对，他其实是打了个太，但我也没有否定说这话不行。
对，给你个软钉子吧。
但是呢，因为在韩国赦免这个本来就是个总统自己的一个权限。
对啊。
那么李洛渊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候这么提？那么我个人是有几种考虑啊，感觉第一个考虑就是说，如果文在寅个人也有这么一个赦免的想法，以这个为前提，那么这相当于是李洛渊跟文在寅分担了一下他的政治负担。因为如果文在寅自己去赦免这些人，那么对于文在寅他是有很大的负担，尤其是对于那些投碎文们来讲，
对，
应该是受不了了。所以说对于左派的基本盘来讲，板子打在两个人身上都比打在一个人身上力度要分散很多的。所以说如果真的赦免，那么这个政治议题那么就推到了李洛渊身上，就相当于李洛渊
提出来的，然后文在寅顺水推舟。
对，所以相当于是李洛渊是为文在寅做一个分担，这是第一种猜测。第二种猜测，如果说这个事情文在寅是真的完完全全不知道，就是李洛渊自己随口一说的，那么这应该是出于一种期望在野阵营内部混乱的一个场面。因为对于李明博朴槿惠这个话题啊，其实在野党就是右派内部一直是有争议的。而且这一争议很大的话题，只是因为目前文在寅的暴政，就打个双引号的暴政啊，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说我们就，而且现在你看两个人反正在监狱里出不来了，反正我们就先不考虑他了，我们先考虑我们内部团结怎么把文在寅干下去。结果现在把这个一抛出来，那么你说这招是该接呢还不该接呢？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根据我们的李大总统和朴大总统一个性格来看，首先他们出于肯定是不会甘于在后台这么坐着的，他们肯定是要发散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的。而且确实在韩国右派那还是有一批人是对这两个总统是抱有着同情心来看待的，所以这就会引起一个内部分裂，到底我们是应该欢迎这个事呢，还是该骂文在寅说你这是故意在挑拨我们呢？
你觉得这两种可能性你更倾向于哪一种？
第三种可能，我先要说第三种可能。
你说。
那么第三种可能就是说，这个话可能李洛渊没有去和 文在寅说
过，
但是我们节目经常提一个寸夺，
寸夺啊，我刚想说他揣摩上意的，
对，寸夺李文在寅的一个逻辑，
嗯，
外加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话题，李洛渊目前的一个支持率出现了一个踏步状态，就是李洛渊的支持率被尹锡悦和李在明同时超越了，
嗯，突然变成人气榜第三位了。
对，那么我们之前的节目我是做过这么一个预测的，我说如果说文在寅干得特别好，李洛渊才会有机会，
对，
如果文在寅干得不是特别好，但是又没有差到朴槿惠那个地步的话，那么其实这牌对于李在明是很有利的，因为现在文在寅支持率是很下降的，而且文在寅的失误是很明显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大家都能找到攻击目标啊，你文在寅没搞好，包括我们看韩国的疫苗最近就是很大的一个话题，你看
韩国疫苗怎么了，
不是韩国买不到疫苗吗，一直就是韩国的疫苗的一个接种的顺序一直在推后，
韩国疫苗它是自主研发的还是
说
没买的，
进口辉瑞的吗，
对，辉瑞等等等等等、
啊、各种
对，因为现在的话是最快是在二月份，明年二月份才能打、
韩国有讨论过 Made in China 的疫苗吗，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这又是一个议题了这个新议题了
好
anyway 我们先把这个话题说完啊，所以
疫苗处理的不好也是他扣分项，
疫苗然后包括这个韩国就是这个各路部长们、再加上尹锡悦房地产等等等等等、很多事情其实对于文在寅的一个基本盘，因为文在寅的很多基本盘中产阶级、是很不利的，所以导致说韩国有很多人呢觉得文在寅是该换一换了，但是你说就把这个政权就这么扔给朴槿惠的后裔吗，我也不太乐意，所以说第一名是李在明，因为李在明他一直打的也是一种所谓的更偏左一些的牌，那么第二名尹锡悦，尹锡悦对于朴槿惠是没有原罪的，那么在很多中间盘和选民来看当然对于
是支持你的，
对，但是对于很多右派选民就又不是这么一回事，是你尹锡悦把朴槿惠抓进去的，所以说李洛渊这么一个通过他寸夺，他应该想要这个效果是右派阵营内部的一个混乱，那么又尹锡悦又朴槿惠又李明博，你们自己慢慢打去吧，我个人觉得第三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是啊，玩那么深啊，
当然他寸夺嘛、
我知道，就是如果寸夺的话这个操作有点微妙啊，
因为李洛渊在他的一个 leadership 他的一个 leadership 风格方面、其实在韩国的几个大选候选人当中啊、是最接近于文在寅的，
这哥们儿有点东西的，
就是他可能是想要一个这么个效果，但是我之前在
群里，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我在群里说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话抛出来下一步就是看民众内斗了，看民众内斗谁压过谁、
后来果然，
那么这个内斗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首先投碎我们受不了了、集体去民主党跟铁要求开除李洛渊、然后呢甚至比较激进的一些投碎我们直接说了就算李洛渊道歉我也不支持李洛渊了、李洛渊是个逆贼，
伤害了我们，对吧，
而且在右派来看呢，右派内部总体来讲是一个保持着一种，就是我估计可能这个是背后有高人指过招，那么右派整体是保持一种沉默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李洛渊在想什么，右派的反应是这么一个反应，
先别动，对吧，
对，我们先不说话、
okay.
我看李洛渊下一招你玩什么、
okay.
当然除了我们李大总统和朴大总统周边人、可能是听完这个，
他们肯定很激动啊，对吧，
对、但除了这波人之外、很多右派势力要不是按兵不动、要么就是说李洛渊这是想故意搬这一局，然后让内部继续分裂、
okay.
让国家分裂，这个就导致一个李洛渊可能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最后因为李洛渊民主党党首嘛，他是，所以民主党就发了一个声明，就说要以国民的一致同意作为前提，那么相当于把这个锅就推给文在寅了这一球，那么你文在寅真要赦免那跟我民主党没关系了，但是如果你
现在是互相推嘛，
对，现在就相当于把这个决定这个球推给了文在寅身上，那么现在啊，我们再说的赦免这个话题，实际上现在如果真的再想赦免李明博，因为现在朴槿惠的那个终审还没出来，但也快了，但李明博终审已经出来的情况下要赦免的话只有一种可能了，因为在李明博被关押的监狱出现了700多个确诊，因为我这里说明一下为什么内洞就首尔东部啊，东部那个监狱它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确诊患者，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首尔东部拘留所它是一个，因为它是首尔周边嘛，它在，所以导致地盘比较小，所以它建成一个公寓式了，类似于公寓的一个拘留所了，
密集了，对吧，
对，所以说导致他就内部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传播，然后现在我们的李大总统在医院呢， 因为他回不去了，回不去监狱了，
因为现在太危险了，
内部已经都是确诊患者了。
OK，
所以说现在有一种小众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文在寅会不会以这个为由头，为了总统健康为由头把他赦免出来，但是这是个小众啊，
你觉得呢？
那我已经把我的立场说成小众说法，
嗯，
这不是一个成主流的。
那我追问几个问题啊，
嗯，
现在纵观你觉得李洛渊这一招打得怎么样？是臭棋还是怎么样？
不符合期望，
不如他自己的期望吗？
对，不如李洛渊自己的算盘。
OK， 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后面的一个动作就肯定希望打别的招，让大家忘了我这一招，忘了我曾经打过这一招。
但问题在于李洛渊他不是一个出奇招的一个人，
嗯，
因为李洛渊是一个官僚和媒体人出身，我要再强调一遍。
我懂啊，
就是说我们从他的一个性格来看，
嗯，
现在因为他是民主党党首，他的身份是，
嗯，
他是有义务要带领党去制胜选举的。基本上在韩国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每一个党首的有效期基本就是到选举之前，
嗯，
除非你这几年没有选举能干的任期结束，
嗯，
那么你只要是中间有选举，那么你选举输了肯定是要下台的。
对，
那么我们别忘了今年四月韩国是有选举的，而且是两个最大城市的市长，
首尔市长选举吗？
首尔和釜山市长，
okay。
目前来看釜山市长民主党内基本是没有人了，已经快，因为
那么弱。
对，因为我们就刚才回到我们的上一届那个国会选举，
嗯，
民主党看似大胜，
嗯，
但实际上其实就是个基本盘的一个维护，
嗯，
而且在庆尚道他丢了好几个议席，
嗯，
在釜山在大邱，尤其是大邱本来是有两个人的，金富谦、洪一洛，因为大邱他本来就是人家说嘛朴槿惠格勒给起过这个外号的，
嗯，
那么本来是有两个民主党议员这一届全落选了，
嗯，
所以说就是在釜山和庆尚道地好不容易维护起来的一个基本盘其实崩溃了。
首尔现在的状况呢？
目前来看首尔市长就是一个最微妙的一个点，如果说这次民主党连首尔市长都维护不住，那么
李洛渊
我觉得基本就是够呛了，
够呛
了，李洛渊应该就是离大选
梦很快，四月份就要见真章了。
所以说首尔市长这一轮选举对于李洛渊来讲，
嗯，
就得把他的命挂上了，把他政治生命堵在这儿了，
不得不堵上去了，
堵在这儿。
对，那么在首尔市长在在野党方面有几个候选人，第一个安哲秀，我们的安哲秀，
嗯，
当年可是安哲秀让步让给了朴元淳，
嗯，
让朴元淳当上了市长，
嗯，
是有这么一个往事的，
嗯，
那么安哲秀这次是出来了，说我再也不会被左派欺骗了。
他是代表独立候选人还是说代表右派？
目前来看安哲秀很有可能会成为右派的统一候选人。
我的妈呀，
嗯，目前来看
很强啊，这个感觉。
因为安哲秀首先他是有一个正统性的，
对，
当年是要不是我把这个位置让给朴元淳，
政治明星啊，政治明星，
你朴元淳一个 NGO 的老板能轮到现在吗？
嗯，
能有现在吗？首先是有这么一个正当性。
对，
第二点，在目前韩国主流民意还是会认为说，
嗯，
朴元淳是性侵。
嗯，
虽然说这个调查是不了了之了，
嗯，
但是朴元淳他是个性侵原罪的。
对，
嗯，
第三个就是文在寅的基本盘很多是中产阶级，
嗯，
而首尔又是韩国中产阶级最密集的一座城市，
嗯，
在这一座城市相当于是文在寅失掉了很多他的一个支持者，
嗯，
这就对于民主党其实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状态了，
嗯，
因为他民主党前任市长干了九年，最后因为性侵相当于是自杀了，所以这个就导致了现在两派的一个局势，就是首先安哲秀他存在一个正统性，他有，
对，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推选其他人的话，
嗯，
那么因为右派他本来就是有在韩国人的脑子里面就觉得很强硬又很老气，
嗯，
老气横秋，那么安哲秀跟这些形象还是有点距离的，
对，
嗯，
就不会觉得很老气横秋那老政客也有，不会有这种感觉大家对于，
嗯嗯，
但是安哲秀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安哲秀是对于右派很多极右人士来讲是有原罪的，因为当年安哲秀第一个是赞成弹劾了朴槿惠，
嗯，
第二个是当年安哲秀可是跟左派的大魔王啊，这右派眼中的，
嗯，
朴智元却落到势力去联手，
嗯，
一起去干过我们，
嗯，
所以说要把他真的容纳进来，
嗯，
作为我们一个统一候选人，右派会不会出现内乱？
这个什么时候给结论？就是说哪些候选人代表哪些力量进行参选，什么大概几月份能给个定论？
目前各个党派的一个日程来看应该是二月份了，前六十天吧，
就是反正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
是，
就是左右的候选人都要定位了，对吧？
在右派来看，除了安哲秀，啊，
还有人吗？
那么目前几个还算有点希望的候选人，
嗯，
一个就是那个叫吴世勋， 就是在朴元淳之前当首尔市长那一位，虽然说他当时的那个选择就是投票嘛，免费，我跟应该之前讲过一次，免费公餐投票，然后输了自己自愿下台了。
对，
虽然说这个举动可以说当时是大国家党嘛，那个时候叫大国家党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开端，因为他的辞退导致朴元淳干了九年嘛一次，但是他至少有一点，第一个他年轻，他不有那种老气，也是没有那种老气横秋的感觉，
形象还比传统的右派要清新一点。
对，第二个就是我至少说什么我守信用啊，我说下台我就下台了，我一点留恋都没有，
没有污点。
对，那么现在很多右派的基本盘们就会，
他力量够不够，问题就是
他的呼声目前是没有安哲秀高，因为安哲正统性太强了。
单纯从政治能量上来讲呢，这两个人出来选的话谁票会多一点？
安哲秀。
那
因为
如果我是一个强硬右派的话，我也能忍痛投票啊，
忍痛投票。
但是右派有一个问题，就是右派他没有忍痛投票这个传统，
就韩国人还是比较刚的，对吧？
尤其是右派，这个还不像左派一样，右派他会有这么一个思维。
韩国人还不太一样啊，我以为他们也会有那种政治算计、含泪投票那种。
亲朴，以亲朴人士为主，就极右人士会有一点这个，
就投碎朴。
但是问题在于，现在至于这些右派，无论是极右还是温和右派，眼前有一个很大的敌人叫文在寅暴政。现在那些就是国民力量党，他们的官方声明直接说了文在寅暴政。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因为要终结文在寅暴政而联合起来？
有可能。
那我们又要来了，进入全小星预测时间啊。
对，
你觉得安哲秀代表右派出来选的可能性
70%？
不解渴啊，这个东西。
70%，我只能这么说。
那个剩下30%都是吴世勋吗？
20%吴世勋。
还有10%谁？
那么还有10%，我就现在又要说右派了，因为现在在韩国，如果你想知道未来它的一个地区的一个政治一个版图，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看这个地区有多少人开始愿意为这个党投身。我们得看就是这个人才库。那么之前说为什么说右派没落，就是右派没有人可以推了。
然后因
为就是有点能力都去左派了。
对，
那么在这一届，首先釜山市长目前来看民主党没有候选人了，已经已经快进入没有候选人的地步了。首先所以我说釜山市长基本民主党能拿的概率我觉得不到10%。我个人，而且问题在于釜山市长他民主党那位吴巨敦，人家是直接被抓进去了，
对，
那个画面都出来了，被戴个手铐，那这个观感是太难看了已经是。那么我觉得对于李洛渊以及民主党来讲，他只能挂一挂希望在首尔这一块了。那么在首尔的话，我刚才说了，首先首尔现在还有一个区厅长，就区政府的一个区长啊。首尔有24个区，其中23个区是民主党，只有一个区是国民力量党，赵恩熙，一个女的，她是连任了。而且虽然这个原因当中有一个是因为瑞草区嘛，它本来就是富人比较集聚，本来会支持右派有一个原因，但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赵恩熙这个人他很会规划一些政策，他政策规划的很有意思。比如说中产阶级们对于文在寅的房产税集体叫苦的时候，赵恩熙就说了，我们用瑞草区自己的财政退税，我们给你退税，就算是朴元淳再反对，我一个人要坚持下去。那么这个画面就变成了中央政府在不让我施展我一个政治理念。而且这个人呢，因为他是个官僚出身嘛，而且是个女性官僚出身，
女性公务员，
对，所以这种感觉就观感就是又变了，又是一种观感了，大家就会觉得
不是很油腻的那种老政治老政客那种感
觉，就是有点当年日本玩着美女刺客那一种，有一点像了
小池百合子。
对，很像了，我觉得赵恩熙很像小池百合子了。
那你觉得他出现是10%那个可能性？
对，但是
会征召吗？中央会征召吗？
但是
中央已经决定了让你来首尔当市长，
这很危险啊！你
不是，但是首先啊，他我相信，因为他的政治体量其实不太够，就是他直接当首尔市长可能性不大，但是他应该会参选党内的候选人。
这个人是有未来性的，对吧？
对
，OK， 几岁啊？几岁？几岁？
他50多
哦。
跟小时半个年龄差不太多，
行，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就是相当于右派除了安哲秀之外，右派自己在首尔的一个棋子了，就是以他作为一个感召，应该是。
照你这么说，我觉得安哲秀最后能不能出现，真的是可以看出韩国右派的那种刚的程度啊！就如果他们就是那种死刚到底，就因为当年你因为那个在朴槿惠的问题上你有原罪嘛，我们就死不承认，就死要跟你刚到底。 最后导致安哲秀没办法代表右派的话，那我韩国这种选举生态还倒蛮有意思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概率不是很大。
我也觉得，
因为现在安哲秀，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安哲秀的对外发言，一天一个，我们要面向未来，我们要打败暴政。
哎呀呀呀呀，开始安抚了，开始。
包括啊，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这那个安哲秀这市长竞选宣言说了，我上台不会去对朴元淳时代那些公务员进行个人的报复，我只会对他的错误的行政进行纠正，对他正确的行政我要继承下去，我们要一起望向未来，这是安哲秀的说法，
争取中间选票了。
对
对，那么这个是现在是右派的一个形式啊，安哲秀比较大，
然后左的
左派来看啊，目前呼声最高的朴应轩是一个女性，朴应轩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但是她也是一个四选国会议员，而且目前也是政府部长官僚，当然她是国会议员政客出身啊。
对对对。
那么朴应轩她的一个最大正统性，第一个在于朴应轩算是泛亲文，她不是
投岁文，
她虽然不是投岁文，但是她跟亲文也没有那么大的纠葛。
对。
因为朴应轩所属的就是民主党内的派别啊，他算是一个正规派别，就是民主党正统，你可以理解为，这一点民主党正统的程度可能比文在寅都要正统，就这个血统啊，我们叫做，第二个他是个女性，别忘了 LGBT 也是民主党的一个很大基本盘，而朴元淳的自杀导致韩国 NGO 内部出现短暂的混乱过，到底该纪念他该骂他，那么现在我所
出来一个女性就好很多嘛，
就是会觉得说观感不会那么。难看，
对对对。
那么这是朴应轩目前是算是呼声比较高的，当然除了朴应轩之外，还有几个个别党内人士，像宇向浩啊，像朴柱敏，但我说一下朴柱敏，朴柱敏这个人给我的一个观感有点像是右派的赵恩熙，因为朴柱敏他也是个年轻的议员，他之前是给世约号打官司的一个人权律师，不感觉人权律师这个名字不是很耳熟吗？
对，
我们的文大总统、卢大总统，就都是人权律师，他有一个脉谱，而且他是在文在寅亲自拉的民主党内部的，然后而且还当了两届议员，相当于是政治前途还是比较光明的。
他算亲信吧？他是文在寅亲信吧？
对，有点拉拢，有点像拉拢他，把他培养成下一代的一个。
就朴应轩还算跟文在寅有一点距离感。
对、
okay.
因为朴应轩自己他毕竟也是够资深的一个议员嘛。
那他在首尔这一块的存在感强不强？因为他是出身首尔什么地方吗？还是什么？
对，因为首先我是朴柱敏，他这个他的选区现在就在首尔，在首尔江北地区。
第一位那个女性那个。
对，他也在首尔。
也在首尔 ，OK。
对，所以说左派的话，目前就是，但左派人没有右派多。
那你觉得谁出现的可能性最大呢？
如果我是一个理智的民主党党员，
嗯，
那么我在党内选举，我应该会选朴应轩，因为他还算可能性大一些的。因为目前出现几个候选人，没有一个说跟文在寅距离感特别强的一个人，就像李在明有自己的色彩也不是，所以从目前的一个形势来看，我们如果假设左右派都是一个理智的一个在选党内候选人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出现一个画面，就是朴应轩和安哲秀两个人进行对阵。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假设就是朴应轩跟安哲秀，你觉得谁拿下首尔市长选举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呢？
我先说一个民调吧，今天就是五号啊，我们录制刚出来，对。假设朴应轩和安哲秀 PK 的话，安哲秀 47.4， 朴应轩37，
差距有点大。
其他候选人是 5.1。所以这个就出现一个什么画面呢？如果是按照民调结果我们来理解，没有中间盘了，首尔市已经，就是基本上我脑袋里已经有一个谱了，就我选左派选右派，就是在他俩里面我考虑了开始，首先安哲秀的知名度朴应轩还是
高很
强很多的存在感，然后现在还有几个就是其他的一种，就是比如说民调，再比如说如果让吴世勋去跟那个朴应轩比的话，那么就是是43.9比38.7，中间盘会稍微多一点，
就是中间选民还是更接受安哲秀一点。
对
对啊，
对，所以说如果两个人就是都没有大的意外的话，
懂了懂了懂了，
那么目前的首尔的一个选举情况对于安哲是比较有利的，
其实挺明朗
了吧，但也不能算明朗。
我觉得四月份大概率安哲秀当选市长了吧，这样听下来感觉
差的比较大。
对啊，而且我觉得如果基于政治理性的话，我觉得右派再怎么搞也不会说阻挡你安哲秀，因为至少没不是安哲秀的话，我们正统右派是出不来人能够那么，但是吴世勋差距没那么大呀，一个43嘛， 5% 就很危险了。
对
啊，那个是差了10%几了，已经是，对吧？
9.6%，9.6%。对，
那就看投碎瓢们怎么来看这个9.6%的这个差距了。
对，所以第一步就是看右派的一个政治智慧。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首尔市长落到右派推选的人手里，对于韩国总统选举的影响大不大？
李洛渊肯定要办出局了，要办出局了，
因为你要担责任了。就首尔选举跟第一大的就是
釜山
选举，
首尔一起落了，
你都掉了，对吧 ？OK。
首先，李洛渊是要负责的，对这个问题。
李在明开心死了。
对，这个对于李在明就开心了。是的。
OK。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我去评估一下库奇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相信李在明他会以政治中立为借口闭嘴的。虽然李在明平时特别喜欢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SNS
他现在其实不讲话更好。
对，
让他们自然生长自然发展。
对，因为我可以说呀，我是京畿道知事，我是个省长，我不太好过多的发表政治讲话，所以李在明如果是闭嘴的话，就等着李洛渊那个什么，李洛渊担责。我觉得如果我是李在明，我会这么做。
如果你是李洛渊呢？
如果我是李洛渊的，拼命了呀，这一届首尔是要拼命的呀。
我觉得如果我是李洛渊，我马上去找安哲秀谈判呀。
不会的，安哲秀目前跟文在寅已经是一个快到仇家的地步了。
我知道，但是我许给他很多东西啊。
李洛渊没这么大权限，
是吧？
李洛渊没有拍的。就算我们在描述成日本那个刘侃，
那个
廖廷，就是廖廷里面，如果李洛渊跟安哲秀坐在一起，李洛渊是没有东西能给安哲秀的。我能给你保证什么？下一届总统我让你当总理吗？
还是
李洛渊
手里没筹码，
没筹码，
除非是文在寅坐在对面。
啊，
那我还能给你许点什么？但问题在于文在寅跟安哲秀已经走两条路了，
他们会不会私底下也见一见那种？
就是这么说吧，文在寅跟安哲秀之间仇恨一点都不比文在寅跟李明博之间小。
不过你这么一说，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文大统领有点东西的，他愿意卧薪尝胆的，说不定为了那个后续，比如说后文在寅政权不要又走向右派那种东西，我现在向安哲秀低头许点什么东西，许到你不好意思拒绝。如果我觉得我们文大统领其实腹黑的一点来说的话，应该做得到这个的。
而且安哲秀本来他是不愿意参选首尔市长的，因为他是想
他被拱上去的，对吧？
对，
他想做总统，
对，他想摔在那里再起来。但我觉得安哲秀他有个个人判断，应该就是说，如果我这次首尔市长不去拼一把，那么可能总统轮不到我了，
没舞台。
对，总统可能轮不到我了。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他选上那个首尔市长，一年不到辞职再去选总统，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是可以吧？历史上是有这样的人吗？
有啊，但是没有成功过。
但没成功过，
没成功过。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文在寅有机会的，因为你现在比如说你最多选到首尔市长，你到头了，
对
对吧？那如果你不选，让我们左派拿下那个首尔市长，让李洛渊顺利能够出现的话，未来我许你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不说实权吧。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我对韩国不是很了解，
但问题
能许他什么东西？
文在寅也只剩一年了。
但是文在寅有自己的基本盘呀。
已经有人说了呀，说那个什么文在寅就是进入事实上的皮脚鸭阶段，跛脚
总统的，
对，已经就实质上的跛脚总统阶段了。所以我觉得就算我是安哲秀，你文在寅跟我许这个，我可能不会当回事儿。而且你也不能保证文在寅这些基本盘都跟文在寅走。我也不能保证的。在韩国就出现过一个类似的案例，是我们的卢大总统。
安哲秀几岁啊？我去插一句啊，
安哲秀50多吧。
安哲秀还是有机会的，
对，
年纪还蛮轻的。
所以说从目前的一个状态来看，而且再加上现在是 corona 时局，
对，
就虽然这是个比较附带的一个因素啊，安哲秀是大夫又是医生，他肯定防疫会比文在寅干得好吧。
62年59
也不小，
而且不算大了，在韩国。所以说从目前的这么一个牌来看啊，我相信安哲秀应该会当下去的。
我很期待那个首尔廖廷政治文大统领李洛渊对面做一个安哲秀，我们来谈判。
对，真的哪一天我可以讲，但首尔不是廖廷，是韩定食店。
韩定食店，
对，
韩国是韩定食店，如意岛有几家韩定食店。
okay,
anyway, 这个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讲。
因为我考虑到安哲秀很多表态，他也没有想引起左右对立嘛，
对，
他都是说面向未来嘛，其实有一点他想走中间道路嘛，
对，
对吧？ 我觉得这个文在寅真的需要考，可以运作一下这个东西，真的好玩。
因为对于文在寅来讲，即便是那个朴应宣落选了，嗯，对于文在寅还不至于说到我们党要完党的地步。
对，肯定李洛渊先倒嘛。
对，
对，
就倒也是李洛渊先倒。
对，李在明还在嘛，对吧？
对，
实在不行的话，对吧？
对，实在不行，李在明啊，或者李在明再不行，我亲文内部再拱了一个。
对对对对对，
也不是不可能啊。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对于
到最后一刻。
对，我觉得这一届呢，对于李洛渊来讲，应该是很着急了，应该开始要运作什么？
快没我什么事了。去年选完，感觉好像李洛渊已经是太子了，对吧？储君了。
所以这次赦免，为什么李洛渊要提这个赦免
嘛？
对，要抛一个大招，
着急，
要抛一个水，看看大家反应。
想不到这一招被大家都识破了。
对，李洛渊这一招有点被识破了。
OK，
所以说现在李洛渊就是成了第一个支持的第三，第二个。嗯，这个尹锡悦一直就成了一个不稳定因素。
行，
尹锡悦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相当于是左派这一个炸弹，到底他是会引爆还不引爆，大小我现在都不知道。
你这个说的好，我觉得现在尹锡悦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定时炸弹
在谁手里爆不一定，爆不爆都不一定，
击鼓传花，
而且
什么时候爆不知道，
而且他爆了他的那个力量大不大也不知道，
而且伤到谁还不一定。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文在寅，如果我是文在寅内部的人士的话，我应该开始得考虑尹锡悦的一个想法了。
嗯，
尹锡悦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有多大能力。
陈小新已经把未来一年半时间就是韩国政局基本上我们已经预演了一遍啊，预会发生哪些情况，对吧？那我们来看看大将军呗。沙老师大将军最近日子不好过啊。
对，
我记得那天我已经跟沙老师在私底下说，他还能不能看得到奥运开幕那一天。沙老师回我一句，他大概五月黄金周都看不到。
有那么夸张吗？
不夸张，不夸张，
不夸张，
不夸张。
来，沙老师来。
因为之前我跟一个也是做日本研究这方面的学者，就私底下就是打了个赌嘛，他能不能撑到明年秋天，就是他这个任期结束这边。嗯，后来就觉得秋天太还是有点远，打了近一点，就干脆我们当时就赌了一个点，就是到五月一号，高登威给他看看监政权还是不是还能够撑到那个时候。
嗯，
当然我是赌他撑不到嘛，我是赌
蛮刺激的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刚刚成立，九月份刚成立的时候，当时我不知道，就是中文世界里有种感觉就很奇怪，就觉得好像他能够继承那个安倍的衣钵一样的。但实际上我们翻过来看啊，就是说从平成时代开始。能够成功连任的日本首相就两个，
对，
一个小泉，
小泉跟安倍，
安倍
只有这两个是成功连任的。他连任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他的跨任期执政，就是他能跨过两个国会任期，他们能够跨过这个门槛，就能够有长期执政的这种可能性。
这点沙老师说的是对的，因为安倍太长了，
太长了，
给国人一种错觉，
错觉，
日本首相是一个可以长期执政 的，
错了，
错了，一年一个首相才是
常
态。
安倍是个特例，
安倍
跟小泉是特例的。
既然是个特例，我觉得现在按照政治的逻辑来说，今天应该摆回去了。
对对对，
现在就应该摆回去，
而且又有赏樱会这个事情，
啊，所以什么？就是那之前赏樱会出来之后，还有人就我们上次也批判过嘛，就是很多人还
觉得赏樱会是菅义伟的阴谋。
而且现在呢，反过来看的话，就是他的菅义伟的很多执政风格已经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了吧？就是说他是一个幕僚出身嘛，
对，
他非常善于自民党的内部的这种料情政治、密室政治，跟大佬这种互相搞啊，就是这种盘。
就是大家看半泽直树里边那个剪松枝的那个老头那
种，
对对
对，对对对，这是他的强项。
对，
但是他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他非常不善于接近民意或者审时度势的判断一个民意的一个走向和趋势。换句话说，就是按照我们中国的语境来说，就是不接地气，脱离群众。
对，
所以说你不要看他说所谓的农民的儿子，实际上面他，我觉得他跟主流民意的一些疏离感是非常强的。
因为其实他真的是只是出生于农民的儿子，
对，
他进入到
政治家，
政治家的身边，其实长期的是只是跟政客在混的，
对，
他甚至都没有跟媒体混过，
对，这点上可能还不如文大统领，
非常不如，
非常不如。
人权律师这个边太强了，我觉得。
所以说，我觉得，
而且用沙老师话说，颜值怎么比？
对。
我们文大统领，
而且文大统领的人设太高了，
人设太高，
人设太高了，
所以导致个结果，就是我们先来反过来看啊，他的很多政治决策就能凸显出他这种脱离群众的这种决策风格，
好几个点，
好几个点。一开始的时候，就比如说他最早的时候是让那个学术会议的事情，
日本学
术会议的事，
我们都聊过，对，
我们也聊过，在他看来好像这个事情是他不需要解释，他也不想解释，然后就反正就硬着头皮这么搞过去。
菅义伟给人的感觉就是说，我看你们几个人不爽，对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就搞掉你们，搞掉你们，搞掉你们，甚至没有幕僚问他一下， 万一这个事情舆论反弹你怎么办，他甚至都没想这一
点，
搞掉嘛就
搞
掉
了，
对吧？
所以说他可能对后面来的就是民意反弹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没有没有。
但后面的话最典型的就是他的一些疫情的一些反弹的一些处理就更明显了，因为其实现在反过来看的话，就是说日本疫情的这一轮的大的爆发已经有点不可收拾的感觉，而且要就第二次重新全国要就是也被全国首都圈先要进入紧急事态，
一都三线嘛，
然后全国还要再次封国。其实一个原因你现在反过来看的话，基本上跟他的相关的政策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在十月份十一月份已经有这个苗头开始出来的时候，当时很多日本的一些医疗界的人开始呼吁说，哎呀，应该 Go To 的这种那个补贴政策应该要调整，因为你现在大力的推广 Go To 的话会导致国民的这种懈怠感，对防疫的这种不上心，
对，
就觉得无所谓，大家都可以出去玩了嘛。
当时气氛是这样的，那天我看了 NHK 那个 special 那个纪录片，它两条东西，第一条，日本人在十一月，去年十一月那个时间点，终于承认，就是像类似像中国
封
城的那种措施是有效果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竟然像尾生茂这种大专家，相当于日本福奇啊，在 NHK 里边说，接下去的任务就是希望行政
当局
能够坚定一点，
对对，
出一些果
断的
政策。你就觉得好卑微，这帮人就是这帮那个专家啊，希望的不是说老百姓要配合，
对，
还是说你政府要强硬一点。
不是这一点，文大总统很聪明。因为在韩国有一个也类似于夫妻嘛，叫郑恩景，他因为最早是因为在那个朴槿惠时期应对 MERS 不利嘛，所谓的相当于是被贬了，贬值了。
对，
然后文大总统上来又把他扶正了，刚开始疾病管理本部，然后呢一看，哎，文在寅可能一看，哎，大家对郑恩景都那个什么特别支持啊，好。我就把疾病管理本部叫疾病管理厅给你升级，然后叫厅长把你扶上去，
塑造你的一个形象嘛。
对，当然现在因为疫情防控，就是这个也有点就是褪色了，但是我觉得文大总这一操是很聪明的，
他还是比较懂民意嘛。
就因为那些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同时的话，就是直到十一月底的时候，他还在嘴硬，
对，
就意思说没有证据显示 Go To 的补贴政策跟那个疫情的反复有直接关系，
直接关系，对，
一直要拖到了十二月中旬的时候，
对，
才开始不情不愿的喊停，
对，
所以当时他还讲法就是说，哎呀，因为对这个对经济很重要啊，这就是会导致这个结果，就会觉得你现在就会让日本民众有一个很直观的判断嘛，就是说现在疫情的不可收拾是跟你当时政府的决策的失误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因果关系太明显了嘛。当中还掺杂到就是那个安倍的那个赏樱门的事情，又重新被发酵一轮，然后也弄得他比较狼狈，因为你自己作为官方长官，你这东西是很难撇清的，所以说各种因素的交织在一起，就会觉得，哎，你菅义伟作为一个首相，你的政治判断力是有问题的。
对，
然后你跟民意的一些主流的民意你是脱节的。
对，
你无法判知到底老百姓关心什么事情，然后这个社会的主流的趋势是什么，而且给人的感觉非常固执，就是你旁边的很多一些医疗专家给你一些专业的意见你又不听，对吧？你也就是你就很非常强硬的说一定要推行自己的一个相关的政策，所以说他的很多的一些执政风格都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就被 test 出来了，
对，
然后迅速导致就是说是支持率的下滑嘛。
对，而且我觉得最莫名其妙的就是说你坚持你自己一套东西，对吧？
对，
那你如果做好预案也就算了，
对，
就比如说我坚持 go to， 对吧？
对，
但是我有配套什么什么措施，
对，
也就算了，哎，就是他就是说不动，
对，
就苟着，然后呢每天数字又往上走呢也就这样，
对，
最好玩的就是民意到达一定程度呢他开始修正自己了，
对，
其实这种效果是最差的，
最差的，因为到后面就是你做的事情大家会说，那你既然都这样了，你早干嘛去了，
对对，
其实即便到现在就一月份之后，就说现在日本的就首都圈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嘛，都是每天都是新高，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症状人数都是新高。
你想那个现在东京都，光东京都好像我记得年末最后一天都已经超1300多人了吧？一天超1300多人。
但问题是元旦以后每天更高呀，
啊，
就是说现在的话，整个医疗体系的话，就是说都已经在
紧迫，
非常紧迫。都是比如说今天的新闻，就是说他们医师学会就是号召，就护理学院的，就是有执照的一些学生
预备役
都可以，就是希望能够请他们去医院能够充实那个护理的
医护人员不够了，
医护人员这种力量嘛。
我反正听到这里我有一种感觉啊，我感觉韩国的国民力量党绝对是每天在盯着日本新闻，因为我现在感觉国民力量党每天攻击文在寅 K 防疫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说辞跟日本这个一模一样，就是说啊，你看专家群体跟你这么说，说最早不让中国人入境啊，后面又不让这个那个，你文在寅一个都不听啊，你不尊重我们专家呀， 就给我一种观感，越来越感觉国民力量是不是看了日本新闻一天。
但日本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说现在在野党啊声音太小，
声音太小，
基本上就是老百姓已经被逼急了。
对，
现在已经是老百姓逼到就开始天天，你看现在像日推啊，
嗯，
就骂的已经是一塌糊涂了已经。
而且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昨天，
嗯，
就菅义伟就开那个发布会嘛，就是讲那个下一步啊，有可能会再次宣布那个紧急事态。最搞笑是什么知道吧？大家跟大家说，经过我们的什么专家的判断，就说就是觉得那个聚餐是最容易导致传播的途径。结果下面一帮日推在那骂，哇，你还有脸说聚餐？你呀就不是自己在聚餐吗？
就是上一次被报纸挖出来说那个开 party 嘛，
就是他去参加二届干事长组织的，就是那个忘年会。
忘年会，对。
而且里面都是一帮七老八十的家伙，
对对对对，
然后七八个人在翁在里面。
对对对。
然后你头天白天你还得跟大家说避免非必要的聚会，忘年会不要开。
说完这句话、就是。
刚说完这句话晃悠一落，你自己就跑去跟人家就吃喝玩乐去了。
而且这个还不是说是人家比如说文春这种记者挖出来的料，是人家首相动静都观察得
到的。对啊，那你就觉得你。
公开行程。
那你反过来就说明你缺乏这种 sense。
他脑子里就是没这根弦。
你没这个 sense 嘛。就说如果你有稍微有一点 PR 或者这种公共就是形象的这种 sense， 你就不做这个事情。
就沙老师一开始说的，他就是多年就是这种仕途啊，
对，
就没有这种考验。
对，
文在寅为什么好，你知道吧？就是人权律师，他永远知道我在老百姓面前，在媒体面前
人设
形塑怎样的一种人设。
所以说，很多右派攻击文在寅的料是说你是个作秀的总统
啊，对，
没办法，
你
是作秀起来的。
那个这
你是秀，
但这个就层次不一样嘛。那至少
会作秀，你要一个
会
作
秀
的人，还是要一个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一个人。
包括在韩国还有一个是什么事呢？就是韩国现在不是有那个命令嘛，说禁止五人以上聚会。
哎，这个跟日本也一样。
对，然后韩国出了一条，就是可以举报，你可以向那个政府举报说五人在聚会，而且你可以领奖金的。如果假设啊，我们现在把 SCA 大将军的状态搬到文在寅身上，如果文在寅这么干了，那这个就很热闹了，就会变成一个
你说
那反天了。
你说文在寅出现那种，我觉得
那反天了。
我觉得他的 sense 是做不出这种事情的。我觉得
这不仅是反天，而且第一个肯定韩国民众一大堆会先举报文在寅的。
对，
这种事肯定的韩国人能干出来的。
你想那个时候那个康金和她老公那个事情，
对。
对吧？
嗯，
被搞了多大那个事情，
我们也聊过。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就兼有政权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属于一个内交外困的这种状态。而且现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个奥运会。
哦、
你现在这副样子，你怎么开奥运会？
现在就40%的网民希望不要开了。
对，然后我们那个山本太郎同志就是说，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就要喊。
沙老师很关注山本太郎，
不，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嘛，就是他会发一点声音，就是说啊，现在还在开奥运会，不顾国民的，就是说生命安危，对吧？为了自己的政绩功臣，就是所以说这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一个大的一个跟民众实体感觉的这样的一个错位嘛，然后另外一点嘛，就是说是最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对民众来说，他最大的反感是什么？不是反感你，就是说是长期的，比如说严格的这种防疫管制，最怕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反复，
对，
这反而会导致民意的更加的反弹嘛，就是因为你没管好。你没管好，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又过去回去过这苦哈哈的日子。
一是脑子里没预案，
对。
第二个呢，民意呢一开始显得他无所谓，
对，
发酵到一定程度呢就怂掉，这个是最差的一种 pattern。
但我倒是有一种观感啊，其实文大总尤其在后期防疫 K 防疫，其实也是松懈了啊，也是不是每天破新高吗？1000多少1000多少的。我真的觉得菅大将军是救了文在寅一个小命，当然这个可能持续的不是很长这效果，但现在救了一个小命。因为刚开始很多韩国媒体会引用日本的，你看看，你说 K 防疫怎么怎么好，现在你看吧，日本跟韩国人口比例已经得的差不多了，
对，
然后我就开始骂韩国，说你文在寅 K 防疫干嘛去了？那段时间在韩国，我不是提过嘛，就是 K 什么什么就等等
了。我知道，但是这个现状，日本持续了没多久，日本也顶不牢了嘛，所以说韩国人现在无从可骂。
不是，也不是无从可骂，当然他还可以骂呀，说你疫苗哪去了？可以骂疫苗，但是确实这个导致说，虽然文在寅的支持还在降啊，但是降的幅度和我们可以从表格看到的，变慢了很多。因为他之前基本是一个每一周以7%-8%的速度在往下降，
因为是越来越接近基本盘了，
基本盘
不会动了嘛，
对
吧？
对，就是掉的速度也变缓慢了，确实
接近基本盘。
而且现在他最近的几次那个日本的国内的民调，就是说，如果你要看比较左的朝日的民调， 菅义伟的支持率和不支持率都已经快死亡交叉了，就是
对对对对，
都是已经全部都是在30%左右徘徊。而且那当然如果你看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中间派中间里面独脉或者是共同社里面的，共同社比较中间嘛，
中间对，
基本上也在40%左右，就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民调支持度。而且还有一个从历史角度来观察了，就是说是之前的小泉政权和那个安倍，他们第一次连任的时候，支持率都在40%以上。
对，
小泉更高，小泉在到将近70%了，
对，
70%支持率。所以说，你凭这么一个支持率，你去明年的秋天要挑战连任，或者是让自民党能够继续维持执政，其实自民党内其实现在已经有各种各样暗潮都已经开始涌动了，
我觉得快那个改组了吧。
因为这第一点的话就是说是他的政治同盟就是公民党已经开始各种各样就是
放话了吗，
就骂，意思就是说，就比如说之前的 GoTo 的政策，就是说他说为什么不暂停 GoTo， 就是国民难以理解嘛，就是各种各样的微词就非常多了，山口纳金男的话就是说各种不满的这种言论也越来越多，
山口纳金男啊，不是山口大丁男。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是自民党内估计各种各样的政治的一些风潮
暗潮涌动，
暗潮涌动就开始出来了。而且实际上面从现在看的话，菅义伟手中的牌很少，哪怕是疫情在一月份之后经过了新一轮的紧急事态有所缓解，但民众也不会认为你好，一个是防疫破口，然后经济因为这一轮的那个封城又会更加糟糕，
都算在你身上，
都算在你身上。你呀还要开奥运会，你呀
他们原来想说奥运会如果开得
好
老百姓可能会，现在目测奥运会不会开得很
好，
很有可能没观众。
对，
那你想老百姓越看火越大，
对，
空荡荡的那个看台
花这么多钱，
花那么多钱，本来比如说我是个小店主对吧，我是开寿司店的，还指望说那个那么多海外游客过来，现在他妈的我亏死了，然后越看火越大，越看越气，
而且
因为谁都算在你身上。
而且他即便是去年不是出台过 GoTo 这种政策嘛，或者发每人发多少钱的这种补助，但其实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看出日本经济的一个顽疾了，就是说是今天看到的就日本央行的最新的说法，就是他的去年的那个货币发行量，就是已经是创下历史新高了，但结果日本的第三季度的通货还是继续是紧缩的，还是负增长，
就不花钱呀，
还是
存钱呀，
所以说你就看出来他整个一个日本经济的这样一个问题嘛，更何况又有疫情，那更加是导致了一个萧条嘛，所以说为什么很多比如说商店开不下去，很多餐饮开不下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而且现在还有一点就是说是前面讲到自民党内部的一些风声，就最近看到一些很多日本的这种八卦媒体都已经开始据自民党内部的一个干部跟我们讲的，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对秋季的选举没有信心，
换首相选
还有很尴尬，如果是丙到了秋天的时候选，这日本的历史上面就是战后的就政治史上面唯一一个在那个党内选举连任选举失败的首相只有一个人，就是福田赳夫，他是党内连任选举失败，还不是到国会选举的连任失败，但的话菅义伟就有可能会开第二个先例，步福田赳夫的后尘，这场面是很难看的，所以说很有可能结果就是说就事先劝退你，你是你第一你自己不要这么难看，第二为了我们自民党秋天的选举，你赶紧就是说是把位子让出来，拱我们一个能够上去的人。现在看到的说法就是上一轮的跟他选过的岸田文雄，甚至包括石破茂都已经有点按捺不住，开始
我机会又
来
了。
对对对，还有包括我们的
河野太郎
，河野太郎，我最近就看了看他的那个推特嘛，因为他现在是网红大臣嘛，他的政治站位就非常妙，就知道，就是说他就基本上就是很刻意的跟菅政权的一些防疫政策保持距离，就是我对这种政策我都
不认可，
我没表示过认可，我也没为你辩护过，
但我没办法的。
那这一点啊，是不是目前日本没有头破肩吧？
肯定没有
，他哪里有？
怎么可能？
他哪里有人格魅力？有头破线？我操！
不是，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在韩国，不是有文在寅，还是有他的人格魅力光环还是在的。虽然他的很多政策有失误啊，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虽然说很多就是政客，因为对于政客来讲，我现在的一个地位是很重要的。所以对于政客来，因为我为什么提这个呢？文在寅可能是他的最后一任秘书长。就是他可能是现在马上就要就是出来了，因为要组最后一次改革组阁了嘛，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因为他明年五月份就要总统改了嘛，所以说最后一任总统，那么在卢武铉时期这个角色就是文在寅，那么这个最后你是一个总统，
国务秘书那个对吧？
对，就是秘书长、
哦、秘书长，
青瓦台秘书长、
okay、
那么秘书长这个职位相当于是个什么，因为你是在政权末期了开始、
嗯、
就是有一个跛脚鸭，你又是个跛脚鸭、
嗯、
然后很多责任还得推到你身上、
嗯、
所以其实这相当于是一个政客的一个继承人了，目前成为这么样一个角色、
嗯、
所以说很多其实左派政客不太想去当这个岗位，就吃力不讨好、
嗯、
但是呢别忘了当年卢武铉的最后任秘书长是文在寅、
嗯、
然后当卢武铉自杀了之后，虽然过了很多年啊，自杀了之后、
嗯、
这其实也成为了文在寅的一个政治资产嘛、
嗯、
那么我们说到河野太郎，我们要说到李在明了、嗯、因为李在明在韩国的政坛也是非常爱用 SNS 的一个人，用社交网站发表自己意见一个人、
嗯、
所以说河野太郎他可以对于文在寅的防疫政策是不支持，但李在明就不行，李在明虽然他也得跟文在寅拉开度，但不能拉太大，就我大方向我还得赞成，如果反对我基本盘保不住了。
其实在韩国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没有左右之争，
是
卢武铉那个条那条线和朴槿惠那条线，
就是我们是专门对人不对事。
对，我觉得韩国还是现在这种就是个人色彩特别强烈，
就我之前不是也说过吗，我说韩国不存在左右派。
然后日本为什么你说河野太郎能做这种事情，因为你菅义伟没有人气的呀，
对，
就没有头破肩嘛。
但是你没有人气为什么能做到首相呢，就是因为安倍这个人是特别有号召力嘛，
对，
他等于像授意给你，就是让你去接班嘛。
对，
那个
对
那个、
在日本存在头破安倍吗？
有的，
头碎安倍，
头碎安倍是有的，
头碎安倍是，
头碎安倍是有的，
但数量
也没有像韩国那么 drama。
对，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就各方面来看，就是按照自民党为了今年秋天大选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沙盘演练，
嗯，
最最理想就是说是两月份的时候不是开始接种那个疫苗了嘛、
嗯、
就一月开始疫苗，然后一直从两月份到七月份通过疫苗的接种，然后整个疫情得到了缓解，
然后
要七月份能够如期的
召开
奥运会，然后以此来迎接九月份九十月份的大选，这
是
他最理想的版本。
你前面有半年不能再出任何错误，
不能再出任何错误，
然后这几步都做好，老百姓对你的支持率有所回复的前提下，我九月份召开。
但还是菅义伟嘛，问题是这个执行者，
就是看你后面从现在开始算后面这段时间你是不是再出错嘛？
因为但是换一句话，就雷狗菅义伟的时间就是说是没有什么时间空间的余地了，
对，
这个事情是近在眼前的事情，你两月份就开始做了，就是
他如果两月份再犯错，然后支持率一路下跌直到崩盘的话，我觉得他摁不住党内的反对势力了。
因为现在的话紧急事态的话，估计就现在如果8号9号开始正式实施的话，基本上还是为期一个月，这一个月的话等于是一个月过完之后等于就两月份了嘛、
嗯、
就两月份的话等于是整个疫情到底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嗯、其实也都是未知数。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就是说是整个奥运会的举办的可能性到底是怎么举办。如果你最后是落到了一个 无关客的举办，这个奥运会开和不开的意义其实就已经很有限。
好像之前安倍说过无关注还不如不办、
啊、是的，当时的安倍就是这么说的，他就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硬气、啊、现在离得太近了，就是不得不这么说了。
去年的时候那个巴赫十一月份去那个东京还跟菅义伟谈笑风生、
嗯、
大家双方拍的胳膊说我们一定要顺利的要举行一届奥运会，当时还是十一月份的时候还是这个说法，
很乐观。当时
结果就是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完全是风云变色嘛，
情况不一样了。
所以说我现在来看的话，就是留给菅义伟的翻盘或者是让他能够起死回生的空间已经非常非常有限了。便是按照自民党内最理想的沙盘预测的版本，就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可以出任何纰漏，只要稍微掉链子那整个就满盘皆输的。
再说回来、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日本在野党
太弱
太弱
太弱，
就如果我是一个日本人，我现在带入我自己是日本人，你说让我在大选不投自民党投在野党我也怕的，
投不下去
上来那帮人像当年零九年上来的民主党一样乱搞，我现在可能命都要死在他们手里了。就是防疫交给自民党跟交给在野党，我觉得对老百姓来说还是交给自民党可能还好一点。
所以说我们就会回到我最早的预测嘛，
嗯，
就是有可能会进入一个自民党的战国时代嘛。然后就而且基本上我觉得从两三月份之后，就是自民党内就逼宫的声音会越来越多，
对，
而且相关的一些人就会站到目前了。
到那个时候我们的 key man 二阶俊博同志就重要了。
二阶俊博这一次那个聚会事件其实对他伤得蛮重的，
但是我觉得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无所谓，
而且他也不站前台呀，
他无所
谓，
他不
在前台，
他真的无所谓。但是他手里就是因为那个派阀票什么都在他手里，资源都在他手里，所以说他哪一次判断说如果用斯卡桑来选的话，我们下次自民党可能选举不利，他都会去运作的。
对，
对吧？就是其实我们邵老师一直在聊的一个事情，在防疫这一块啊，日本真的是做不到像我们这样的那种强力防疫的那种措施的。
我觉得韩国也做不到。
不是，但我话说回来，他当然不可能做到像我们这样的那种强。
他可以柔软一点，我觉得态度上。
我觉得其实如果就是按照今年就说是上半年的时候，就三四月份他宣布第一次宣布进入紧急事态那种方式，哪怕你维持一个60-70%，可能都不会像十一月份以后这样的一个大这样一波的大爆发，
因为民怨已经积累了一段时间了。
对，
你后面再做任何动作，人家就会说你太慢了。
对，
然后怎么怎么样。
所以说，我觉得
我现在想问一个邵老师一个问题啊，就如果我们站在突然我们带入到斯卡江，如果你是他的幕僚，觉得让他怎么来挽回这么一个局面，你会提什么一些主意吧？比如说像刚才我带入我们文大统领嘛，对吧？抓紧跟安哲秀见面啊，对吧？那如果是斯卡江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弄？
现在的话，从他角度来说，能做的事情其实已经很有限了。但是如果他是希望能够力挽狂澜一些，或者是能够让自己的长期政权成为可能性的话，如果他愿意做这个赌博的话，那就你就宣布我不办奥运会了。我不办奥运会，
但是对于
我要全力的去以疫情防疫作为第，就当然他政治表示的话，他不用说我不办奥运会，
对，
但他的现在说法，我可以说我现在是以国民防疫为第一要务，然后振兴国民的民生为第一要务，至于奥运会的话，我不会放在我的优先的考量的范围当中去，这是一个比较日式的表达方式嘛，就说他不会说我不办奥运会，如果他敢于做这样的政治表态的话，有可能会拉抬一些民望。
我感觉啊。可能现在对于斯卡江来说
做不出，
他即便说这个老百姓也不买单了，
不买单。
我觉得他对现在对他来说首先做到一点啊，就是他要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历史定位，他已经做不可能是长期政权了，但是要避免自己下台非常难
看
这个结局还是有办法的。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给他支个招，对吧，两种选择嘛，一种找到像山本太郎这种人，就原来一直反对我的，然后他又自己有一套自己论述的应该怎么样的防疫，我把你拉到我的内阁里边来，防 corona 特别担当项，你去干。
现在是西村嘛？
哎，对，但西村这个人是跟他一条绳上的蚂蚱嘛，
对
吧？我找一个原来一直骂我的，对吧？然后你现在进来，你有那个正当性啊？
或者是党内反对派？
还有一种模式，找韦胜茂这种人，
对，
找专家，然后因为专家也可以入阁嘛，像原来那个
担当大臣
竹中平藏这种人嘛，你就做那个防 corona
担当大臣，
然后我对国民宣布一件事情，连我都要听他的，
对。
对吧，所有的行政会议什么的只要跟防疫有关的就听他的，
对，
那给老百姓一种什么感觉，你现在回归到尊重
专
业里边了，
对，
那可能对你的观感还好一点，
好一点，对，
然后说清楚防疫过去我自动请辞
下台
那人家还给你点掌声，对吧，
就是说我的政治生涯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对，我现在一心全力辅佐韦胜茂，
对，就是
哎，这个还可以吧，
这个还可以，
感官还可以啊。
话又说回来，就是能这么表态，或者能做这样宣传的人，就是一个会立人设的这个政治家。
对，就斯卡江就脑子里没有
这
种
东
西，
他自己本身就不是这样的玩的。
而且现在如果他这么说，韦胜茂反而不敢了。你把我架在火上烤，
对，
对，
就架三板太郎啊。
其实跟你说，像福奇啊、韦胜茂，刚你像那个张仁景这种人，其实很好用的。
对，很好用。
你像我们钟南山这种形象真的好呀，对吧？像每个国家在这种时候防疫就要有一个塑造英雄的。
对。
是需要 hero 的，
对
啊，你们这帮老政客已经是平时名声都臭掉了，还搞什么的？他其实早点应该干这个事，
感觉
他应该一上台第一件事情，
挖掘日本张文宏，
对，对吧？像不是一时学会，那他其实日本那个人才很多的。
但因为现在的话，就反而导致个很不好的一个观感，就是说，反而是像艺术学会这些专业人士一直跟你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
人家就声泪俱下，
你
不
听，
不听，我操，真的
是。但韩国这一点比日本有利的一点在哪里？虽然大韩医师协会的会长是一个骨髓里的清漂人士，但是我有郑恩景。我不用你医师协会，我也能观感还不算难看，然后把郑恩京每天给你站的那个发布会今每天办，然后天天头发变白，脸变沧桑，这个观感一看，哇，不容易啊。
我觉得我们多要观察，就再搞后面，我们以后三个人就再过30-40年就跟那个半泽直树里边那个老头子是一样，天天在那里算那种小盘子。尤其我今天脑子就脑补了很多那种料亭政治的景象的。好啊，那反正今天这一期节目很简单的跟大家就是从日韩两位那个当家人吧，现在新年 比较难过的一个处境跟大家盘一盘，然后跟大家畅想了一下未来可能他们走的一些路线啊。
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其实这最近很多人都
毒奶，
我们毒奶非常厉害，
毒奶特别严重，
特别毒奶，就我今天可能就之前我们那期节目就是还在骂，就是说日本还在搞
GoTo
还不暂停，
就当天就那个，
就当天就停掉，
当天就停掉。然后我上次说嘛，被忽左忽右 Q 到呢，很容易去世。
对，
被我们东亚观察局 Q 到呢，很容易下台。
对，
现在今天我们这么一 Q 的话，我觉得安政秀很有可能当首尔市长，对吧？然后我们后面那个跟菅义伟提那个招呢，其实是有用的，但是我觉得他做不到，
做不到。
他这个脑子，他 DNA 就缺这种 DNA， 没办法，好吧？反正我觉得今天如果听到这一期，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沙老师那个1月16号那个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对吧？到时候还会有我们线下的一个三人的一个对谈，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今天我们提到的很多那种政治家或者说政客的一些命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谁哪天又被我们毒奶奶到了，大家可以艾特我们，对吧？反正我们对外宣誓不轻易使用东亚观察局这个一个武器，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东亚观察局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Tell